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小孩子的话一定要坐在父母左右，或者在坐在父母中间哈，不可以让他们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有大的这个影响哈，不要有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天没有组织学，所以请大家管理好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左右或者在父母的中间是最理想的，稍微控制一下那个场面哈。我们求主带领。好，今天是我们说第三周哈，也是我们将要开始我们的什么春节的这个节开始，所以呢我们就求主来带领。我们先来犹大书里面看看大纲，也就是它是整卷书的目的是什么，竭力为真道争辩，是护教学的一本书哈，为整个一章它是护教学，怎么去维持教父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那第二部分是在假教师的论述里面讲到三部分，假教师过去所受的审判，这个是五到七节有三件事情，一个是出旷野的希伯来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大家知道整个的摩西的那个使命里面就带领这样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天使长的堕落，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天使的堕落给这世界带来的一个挑战和问题，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什么，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倾覆，一个败坏，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倾覆，这个是第二部分。第三个就是过去所有的审判。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什么呢，看第二个假教师现在的特性。我们今天讲第三讲，从整体来讲一次假教师的一些特征一些情况，这是我们能明白的。紧接着我们今天会讲第二讲是讲什么呢，该隐的道路是什么道路，这个我们说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且它我们圣经记载的历史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哈，是一个线性发生史，是线性发生史，它是一个不断的过去发生现在发生一直到主再来之前还会发生一些事件，它是变种病毒，大家一定要记得魔鬼撒旦他不会停止他的工作，我们的肉身在没有主再来之前我们的肉身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仍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假教然后呢这个特性里边我们上次讲到了该隐的道路是代表了历史历代的宗教的一个危机，所以我们要尽量要懂得人类的这个所谓的各种的宗教，也谨防到末世时代的普世合一运动宗教大联合这个特别大的危机，极具迷惑性，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这是今天我们会讲违逆往巴兰的错谬里之奔，这是十一节，就是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会讲完违逆往巴兰的错谬里之奔，然后呢下一次我会讲，可能下一次因为春节大年初二可能我不一定讲这个犹大书，因为很多人不在，我会讲一个小小的主题，就围绕那个春节，因为那个礼拜天应该没有很多人，所以我们就不讲大的主题，避免一些人听不到，我们就把它推到再下一次会讲可拉的背叛是什么意思，可拉的背叛，这是整个里边的三个大的挑战哈，大的挑战，就一个是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和可拉的背叛。今天我们会讲巴兰的错谬，然后当然最后我们会在这部分讲对假教师未来的审判，这是到时候在这部分讲的。然后这到了第三部分，那所有的这些内容对信徒的劝勉与警告是什么，对信徒劝勉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劝勉和警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最后的颂赞，当然我们所有的目标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就直接讲到谨防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我们把它解开，这里面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因为我 我就要指这个哈，唯利，我们要唯利，要明白什么意思。对，巴兰的错谬是什么意思，往里面直奔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分解出来，我们就能明白我们今天要表达的很重要的一些意义。那我们来看看，可能经文有点长哈，我本来想什么呢，不读经文，但我还是觉得不行。为什么？这个经文有点长，因为它是一个故事，这个历史故事，你不了解这个故事，我不现场读一遍的话呢，大家会很抽象。我讲了半天，你可能特别的神经不熟悉的人，你不知道我讲哪里去了，云里雾里的，所以我还是忍住哈，时间我不会太长，但是读经量有点大。那我们还是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民数记二十二章，请打出民数记二十二章这个章的经文，三十六节经文。但是没关系，我们快速的度过，有个基本的概念，否则的话我就觉得会有点难。来，我们为了快速的读好，来，我这边右手边的弟兄姐妹读一节，那边的弟兄姐妹读一节，我们把这个三十经文十几轮把它读完。来，开始。 好，我们先到这里哈，先到这里，等会我们可能再回来，回到我们的 PPT 里边。我们要快速的把这个故事哈理一下，理一下呢，这里边很多人读了这个经文很奇怪哈，奇怪到什么程度呢？就觉得神怎么是一会不让他去，一会又同意他去，一会又让他去，一会他去了又不高兴，又拦阻他，又说你去吧。好像这里看到的，好像上帝好像在这里，好像反反复复的。那我们要明白这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知道，看圣经哈，我们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他可以把你的魂与灵骨结于骨髓，连你心中的主意跟思念都能辨明，都能刺入，都能剖开。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帮助我们这里我们内心的态度，而不是外表的做法而已。因为我们人往往都是什么，人是现在的人心诡诈到一个地步，都只是什么讲外表的实证，讲行为的一些表现而已，这个是不够的。所以呢，这个信仰是直指我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不能够敞开我们的内心，那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一个宗教化的，一个表面的，一个只是道德说教似的，一个只是把教会当作慈善机构，把神的话语当作一种什么，当作一种道理来去试图去提高我们的道德修养的一些错误的信仰。这个我们求主来带领。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快速理一理哈，快速的理一理。好，巴兰的贪财之心所显明的错谬，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两个部分，一个是巴兰的贪财之心所显明错谬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的故事的情节，我们快速理一理，理一理。摩亚王巴勒派使者去招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这是一个五到七节哈，五到七节大家看到的。那我们不仔细去看每一节经文了，那我们是说整个的摩亚王巴勒，那就是说因为以色列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也就是说后来上帝让他们要占领的什么那个城已经要接近了什么，就是在耶利哥对面了，耶利哥对面。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攻打的，进入迦南第一个攻打的就是耶利哥城。所以呢，这个是面对的，对这些外邦周围的外族人来说，他们感到极大的危机了。所以呢，巴勒也惧怕，他们听到了很多的说法，所以呢，他们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了，惶惶不可终日。对，小朋友一定要坐在父母身边哈，一定要坐在父母的身边，一定不要让小朋友单独在做，而且尤其不要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会到时候你不好控制。一定要训练你的孩子，一定要学习一点点的学习，尽量的保持安静，保持安静。好，那我们说摩亚王派巴勒，是巴勒啊，摩亚王巴勒派使者去招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这是五到七节，这个我们能够快速的知道这个背景。然后呢，下面最难的是在哪里呢？巴兰留宿并向使者表达他要照神的谕旨行事，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像很厉害。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这一系列的都是描写巴兰的心理的动机，因为他们很清楚，因为巴勒请巴兰去做什么，巴勒也表达的非常清楚，是让他去咒诅以色列民。这个作为一个所谓的假先知，后来你知道他假先知，但现在你看不到他是假先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真的先知，所以他一定知道神并不喜悦咒诅以色列民，但是他既然知道这些来者不善的那些错误动机的人，他竟然容留他们在这里住宿，而且说又假冒为善的说了一句所谓的属灵的空话，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这个是假冒为善的。 因为你既然知道那些人的动机，那些人来做的很清楚的目的是要你去帮助他们咒诅以色列民，你怎么还能够把他们留在家里，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假师傅假先知，你一定不可以接他去家里的，一定不能够跟他们去来往的。但这些人反而是直接抵挡神的仇敌，他竟然把他留在家里住宿，而且怎么呢？说看还有耶和华，我要照耶和华所说的回报你们。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了解这个内心事件，你会觉得坦白的讲哈，你觉得好虚假。但是我们要读过来呢，平平安安读过去呢，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接待一些抵挡神的人，我接待一些假师傅假先知在家里住宿，好像不会有什么影响啦。我不接受他的教导，我不接受他给我的做的事情，我就可以怕什么？狂妄的说法，这种靠肉体，我跟你讲，你会身不由己的。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在哪？没有办法，不是你故意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你要看一个人，不是看他现在说的话，是他现在表面的表现，不知道。我们现在都不敢说，但是你要看这些事情。我们看别人没办法，看你自己内心，你要明白。所以呢，这什么？他巴兰竟然留宿，并向使者表达他要照神的谕旨行事，这个话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其实里面已经有问题。他接待了不该接待的人，明白这概念吗？其实我自己在侍奉当中，我以前遇到一个姐妹，本来，但她的危机是什么？长期跟丈夫分居，姐妹在广州，丈夫在澳洲，长期分居已经问题。本来信仰好像是不错的，为了信仰愿意回家来，回中国来传福音，对家人有负担。但是她承认跟那个澳洲人结婚的目的不是喜欢这个男人，是因为为了拿到澳洲的身份。能拿到澳洲身份，哎，很神奇，他信主了。那个澳洲那个所谓的弟兄原来是假信的，他不知道，结果反而妻子真信主了，就愿意回国来。他以前说我去澳洲死都不回中国，我再也不回这个中国了。结果呢，信了主之后反而愿意身体的负担回到中国，但是丈夫不愿意跟他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夫妻长期分居。糟糕的是什么呢？糟糕的是长期跟丈夫分居的女人，有一天接待了两个英俊的男人。这两个英俊的男人什么人呢？是东方闪电里面的异端的男人。当时他说没有关系，来我家住一个晚上，有什么问题？但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第二天他把这两个男人接在家里，一个女人把两个男人接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之后，这个男人跟他在家继续住了几天，他从此这个女人也跟从了东方闪电，不可理喻。我记得我们找他谈，我带着一些弟兄姐妹找他谈，也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害怕，不要被捆绑，但是一定不能跟从这个错误的邪教。他一直不作声，他认定了以前的信仰是错的，现在他回到了一个正确的信仰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吃饭，我再次鼓励那个姐妹，如果中间发生了任何在我们看来难以启齿的事情，仍然要回到正确的信仰里面认罪悔改，主是赦免的。他说他回不去了，他也不想回去了，他只能接受他现在这两个男人所跟他传的东方闪电的错误的信仰。到此为止，我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个，到现在为止也没见过了。我一直为这个姊妹祷告，为这个姐妹祷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你接待了不该接的人，就是为什么假师傅假先知你不但不可以接他回家，连跟他问安都不可以。当然这个不是说你跟他打个招呼一定是就是犯罪，而是说你要谨防那些 邪恶的动机进入你家里之后，你容忍他，下一步你就什么，你就会被迷惑，你就能够最后你就会接受他。当然他们有很多的诡计，很多的人这个对一个女人，他用他们的招数让你在无话可说，你再也没有勇气回到正确的信仰里面。所以求主来带领，一定要注意，你要明白一个人跟你交往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邪恶的动机和目的，你还该不该把他接回家去了呢？不要狂妄的说我不怕，只要你跟他有平等的来往，你基本上很难。我们中国话叫初生牛犊什么不怕虎，但是我跟你讲，很快老虎把你吃得一干二净。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要有惧怕的心。好，第二部分什么？第三点，神接着向巴兰提问，来质疑巴兰的容留。这个很有趣哈。他你说，哎，你怎么知道？是你的理解吧，牧师，你不要把这圣经乱解释哈。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啊？巴兰比你单纯多了，好像是。但是注意，上帝在这里说话了，神领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神不知道是谁吗？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呢，犯罪赤身露体，对不对？他就躲避了，对不对？神说，亚当你在哪里呀？神真的不知道吗？他跟神捉迷藏吗？是不是？不是的。其实上帝用他的慈爱的声音来寻找那个迷失的羊，让你听到上帝慈爱的声音，里面也有对你的责备。当然亚当最后出来了，神啊，我听到你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躲藏了。那神说了一句什么话？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吗？神真的不知道吗？当然知道。神说，莫非你吃了我所吃的不可吃的果子吗？什么意思？就上帝在慈爱里边却带出了严厉的责备，也有他的异常的伤心，就说我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令人心痛。你要有一种融入到当时的那个场景当中，上帝不知道吗？当然这都是假师傅假先知的错误的一些，或者堕落的儿女在罪恶当中说，包括以利亚逃跑之后在旷野，神对玛利亚对那个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当然神都知道。神为什么要用他慈爱的话语带着责备，带着一些遗憾，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犯错误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看着他的眼睛，要平视你的孩子眼睛，说看爸爸的眼睛，你错了没有？你把这件事情这样处理，你错了没有？你撒谎骗爸爸骗别人的钱，你错了没有？这目标是什么？在爱里面同时表示一个伤心和难过，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那种伤心，那种痛苦，然后带出来的那种慈爱的心肠和严厉的责备。神对我们也是如此，神所爱的必要管教，对不对？甚至诗篇那个雅各书里面说，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什么？忧愁。这个不是神要惩罚我们而已，他是用他慈爱的言语责备他的儿女们要认罪悔改。所以你看到没有，神接着向巴兰提问，第九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人都是谁？其实什么意思？神的话里面什么意思？你接待了不该接待的人，就是那么简单。神当然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只不过说巴兰的考试第一步就失败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本来就错的。你怎么知道？等会我们就看到了。 既然他有一个什么不爱慕真理爱慕虚假的心，对吧？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因为他的心，等会我们看到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问题就把我们把巴兰的心，有人说哎呀牧师你每次讲的怎么老是，是我们神的话语是参透人心的，一定要看到圣经本身在描写一个人的心理的道路，他心理的这个方向导致他的灭亡，不是偶然呢，不是偶然。弟兄姐妹，我每次希望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语是灵是生命，一定要帮助我们剖析我们内心的态度。第三，我们看第四，巴兰对神的回应也表明他很清楚来者不善。你看到没有？巴兰怎么说？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西巴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看到没有？巴兰也很清楚。你说巴勒的使臣来，没有骗他，没有隐瞒他，没有说你来帮我干一点事，我先不告诉你干什么事，但后来我让你现场来咒诅以色列人，不是的。所以巴兰非常清楚，对不对？他向神回答的，他说是他们是来，巴勒是派他们来，让我跟他们去咒诅以色列民。这是巴兰的回应，很清楚，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说巴勒这个巴兰被欺骗，好像还可以理解，但其实他很清楚，他们这些人来者是不善的，明白吗？巴兰也很清楚，他们来的目标是要巴勒去咒诅神的选民，这个对一个所谓的先知，他非常清楚这是不可以的。当然，上帝仍然来看到一个人的心啊，我跟你讲，心坏了什么都坏了，你怎么拉他，你怎么做他，你怎么说他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看第四步，注意这点很重要，注意十二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一定要抓到关键经文十二节，神很明确的指示他不可同去，也不可咒诅门徒的以色列民。你要注意这两个，一定要搞清楚啊！喂，到下面你才能够明白下面的东西。十二节你没抓住，你会觉得哎，怎么神同意又同意他去了呢？神说你不可去，也不可咒诅。后来说神你去吧，也巴兰说你去吧，那不神让他去的吗？那巴兰好惨啊！还巴兰被神玩弄呢，死去活来，对吧？不要我去的是你，就让我去的又是你。我去了，你又发怒，发怒你，我说我不去，你让我去，去了你又惩罚我，这什么意思？神你玩我吗？我们就是这样的概念，知道吗？都是没有抓住这个经文，一定要用心去读，要了解神很明确的指示，没有任何含糊。神说你不可同他们去，第一，你得要记得这句话，等会你才知道他的动机。第二，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门徒的，所以就说你不可同去，也不可咒诅门徒的以色列民。大家知道这两个概念哈，这十二节我要快点走，不然我今天的时间。好，我们看下一个。哎，我来，哎，怎么亚都跳那么多遍啊？好好，巴兰似乎对使者的回应很明确，是神不容他去。来看，我们看那十三节，上帝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者说，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巴兰也很清楚，大家看到没有含糊哈？巴兰不是一个弱智的人，也没有错误的理解上帝的话语，也回应是正确的。他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好了，我们再看，那使臣回去了，巴勒再次派遣又多又尊贵的使臣去请巴兰，并应允他，给他极大的尊荣。这十四到十七节，所以他们回去说巴兰不肯跟我来，那巴勒就说派遣使臣比先前的什么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好，然后呢再一次的，看到没有？你看第十五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来到巴兰那里， 传达西巴的儿子巴勒的话，求你不容什么事拦住你到我 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名。哇，这个时候邀请的这个使团更加的尊贵，更加的隆重，打动你的心。中国人喜欢说这句话什么呢？我用钱砸你，我就不相信砸不死你，砸到你心动。所以很多女孩子说，我最喜欢什么？我不喜欢爱情，我不喜欢男人的高富帅，高什么帅，我喜欢他的人民币，我喜欢毛爷爷。行，要多少我一定用钱砸你。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连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有的是钱。巴勒就是这样的，我一定用钱砸你巴兰，看你巴兰怎么样。结果巴兰果真不假，言为心声。我们来看下面，巴兰假冒为善的回应，显露他的贪财之心。你看第十八节，巴兰怎么说？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哇，这句话脸面好厉害的双关语。一方面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可见巴兰喜欢什么？满屋的金银。但是看起来是一个，你知道吧，有时候我们的心是欺骗我们自己的哈。我才不稀罕呢，我才不稀罕你那个钱呢，我才不稀罕那个什么美国的什么签证绿卡呢，我才不稀罕那个美国的签证呢。结果呢，美国的签证没给他，他痛苦死了，他痛苦几天睡不着觉，睡醒了又表现着我无所谓的，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的心是表达了我们的态度，是反的。要人有时候是很有趣的，是真心的还是什么拍胸脯说的我不在乎的东西，往往都是你最在乎的东西，因为你要表现的不在乎，懂了吗？极端的自卑导致极端的骄傲，极端的贪婪表现出极端的我不在乎。贼汉说心在发抖。所以巴兰怎么说？他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下面就好属灵哦，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真的吗？巴勒一听高兴了，这小子卖命门被我抓住了，满屋的金银给你，你都不来对吧？我给你两屋的金银来不来啊？我把那个什么，但是那些以后那个金子搭的比你人还高，你来不来啊？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啊，你把你的，有的人是贪财，他说你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都不去。有的人什么？有的人是贪财，怎么？贪权怎么说呢？你我圣经里面哪一个人？你们自己判断。他就把他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那又是一个人说的话，这就是贪财说。说他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都不去。另外有一个人呢，边请他去做不好事情，他什么？他就把他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哇，那个人是贪权的。贪权力的人，他说话跟贪钱的人说话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讲什么意思啊？你明白吗？有的人什么呢？我经常讲，以前我们听到一些基要生活原则的时候，那高威里牧师讲过什么一句话呢？他说：“我长大了，我一定不要像我的爸爸那样的。我长大了，我一定不要像那个独裁者某某某个独裁者那样的。我跟你那个人是最像那个人。”你最恨的那个人是你未来的那个像，照相的像，不是，是那个对，就是那个单人旁给那个是吧？那个像，不是相片的像哈，相片那是死的，那个像是活的像，是什么？单人旁给那个像不像的像，那个我像你，你又像我，就你越咬牙切齿的恨那个人，你将来最像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你的苦毒在你心里面，你在政治上受伤了，在政治上曾经受到迫害，没有在基督里解决问题。充满了苦毒跟怨恨，说将来长大了我一定不要像希特勒，我一定不要像 毛泽东，你将来一定最像他。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咬牙切齿的恨那个人，你其实就在向那个人的方向在不断的迈进。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苦毒怨恨，就会让你越来越充满着报复的心理。这种报复的心理，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你没有在基督里面解决问题，你的仇恨一定会吞噬掉你的生命，让你的精力耗尽。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呢，我这里用的什么是巴兰假冒伪善的回应，后面那句话是很伪善，我心大事小事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但前面糟糕了，他就把他的满屋的金银给我，就在心里面装满的什么金银财宝，懂了吗？满屋你不多，不给你，我给你一屋半行不行？你还不够，我给你满两屋的金银行不行？我跟你讲，我们很什么叫贪心？贪心只是一句话，再多一点点，我贪污，我肯定不想要几个亿的。我一开始只是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后来发现我停不下来了。原来钱来的那么容易，原来别人那么快的给我钱，你的心就开始不断的贪婪，你才发现后来你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你回不去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那个巴兰好来看了，我们说这个什么，这是关键经文哈。所以十四八节说，巴兰就把满屋的金银给我，我心大事小事都不得越过我耶和华神的命。真的吗？虚假的。就是巴勒能够看到你的心，魔鬼知道你的软肋。我跟你讲，人一定不要自欺。有时候是并不说巴兰是故意的吗？我也不知道。至少巴兰他是因为贪财的缘故，已经不知不觉走向错谬，他的心已经走向邪恶。我们来看下面错在哪里呢？你看十九节很有意思吗？巴兰再次留宿，使使臣显明他已接受诱惑的心。看到没有？在十九节，现在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你看到没有？人的贪心是不是这样的？喂，你来我家干嘛的？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想在你家住一个晚上。住个晚上慢慢开始谈什么呢？我也不是想求你帮我的忙，但我现在确实遇到困难。你是我很尊重你，你是我尊重的好朋友，现在我遇到困难，我真的不是求你帮我忙，请你为我祷告行不行？慢慢的深入，慢慢的谈，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有趣什么呢？你今夜在这里住宿，一错再错。前面那一座他抵挡得住，说我不去，你回去吧。结果呢，第二次来了，他再次把这些邪恶的人留在家里。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呢？等我得知耶和华还对我说什么。我问大家，耶和华跟他说过什么？耶和华跟他说过什么？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就咒诅什么门父的以色列民，对不对？说了，说神说清楚没有？还要说什么？懂了吗？有时候我们人，我在祷告，看神在对我说什么话。哎，我不去，我不应该买彩票。哎，我不应该去什么，去犯奸淫。哎，我不应该，但是我看看神对我在说什么，看看神能不能够理解我一下。我跟你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识透，神一定把你揭露出来，一定把你的心灵的诡计赤裸裸的把它给曝光出来。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人心没有什么 特别，你我都一样。我相信我讲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每个人曾经的心路历程，对不对？不要说信主之前的心路历程，一定是信主之后，一旦你贪财的时候，你的心灵轨迹跟巴兰没有任何区别。 我跟你今天我也讲到，我们要自己的心被刺痛，来听到，不是在听个优雅的音乐，不是评价那个传道人讲的道好不好，不是他口才的问题，神的话直指内心，神的真理要直面你惨淡的人生，你要敢于把你的心打开。我跟你讲，否则你把坐在这里，这是个宗教徒，基督徒也要面对贪财之心，在我们心里中太容易不小心就让它冒出来的东西。你看到没有，这里已经什么，已经很糟糕了哈。巴兰再次留宿，使他写明他已经接受诱惑的心了，他又让你神说的不够吗？不要说假先知，那个真先知还记得吗？真先知曾经要去什么，叫什么，去北部以色列警告他玩犯罪的吧，说你不可以在那里吃喝，也不可以走原来的路，不可以回的回头路。结果那个先知真的警告了什么，当时的那个王对吧，耶罗波安王对不对，指责他之后，耶罗波安想留他吃饭对不对，他第一次成功了，我不去，神跟我说了，我不可以在这里吃喝，也不能从原路回去。结果一个真的老先知听说了这个伟大的事情，叫什么，叫什么，叫英雄相惜哈，他就连忙沾点光，要把那个先知请过来。结果呢，这个先知他说，他怎么说，那个老妇人说，耶和华让我请你来我家吃吃喝喝然后送你走的。结果这个先知就迷惑了，就回到了，就走回头路，违背了上帝已经说过了，你不可在那里吃喝，也不可以从原路回去。结果他真的回去了，结果他回后来的路上就被什么狮子什么咬死，他没有吃他的肉，甚至他骑的那匹什么驴子也没有喂吃。什么意思，就证明这是上帝的手，神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一句出于那恶者。我们的心有时候跟神在那里说多少句虚假的话，我们都意识不到的，说那些肉麻的话，说那虚假的话，说那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话，我们比比皆是。人太虚假，人太口是心非，没有办法。好，那么看了巴兰再次留宿，已经什么说，看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说什么，声音说得很清楚了，这就拒绝就好了。没有，他的心已经不断的发动，不断的发动。好，我们来看下面，践踏人心的神任凭巴兰以想去的心来同意他去，这个一定要注意哈。你看当夜神领导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前面说你不可去对吧，不可以同他们去，也不可以咒诅以色列民，很清楚对不对？这是在第多少节，在多少节，在什么多少节，在十二节对不对？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名，因为那名是蒙福的。哎，现在到了多少节，到了这个二十节，好像有点奇怪了。神对巴兰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好像神出尔反尔吗？神不会背负自己的，神说的话是绝不突然返回的。神怎么又让他去了呢？我用的词鉴察，大家注意好，我要用的词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任凭巴兰以想去的心哎，同意他去。你一定要注意好，用词要很准确。我跟你讲，这就为什么我有时候在办公室准备我的讲道是不可以打搅我的原因，就在这里哈。我是在我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不跟任何人接触的，我不跟任何人谈话的， 什么原因？因为要保持在神话语里的自己的心要向神打开，首先看看自己的心有没有这份这样的问题，这个痛苦的过程。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总这个 PPT 的时候，研究这个经文，自己是一个痛苦的被修理的过程，然后再开始打开电脑，开始慢慢的思考，为什么神又同意他去了？因为神正检查巴兰的心，也检查我的心。然后也明白神任凭巴兰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巴兰的心已经去了，拦也拦不住的。我跟你讲，人呐、啊、就是这样的，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有时候你只能让他去赚的头破血流，没有办法，人的固执就是这样的。人要认定那些事情，中国话说三头牛都拉不回来。人就是要偏行己路，你明知前面是一个坑，你让他不要跳，他仍然要往里跳，没有办法。就像以前我记得那是九江大桥哈，几年前九江大桥不是夜里突然断了一段嘛？断了有几个车，大人不知道就开下去就掉下去了。后来有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失欢的一个老人对吧？说他走发现这个桥断了，他连忙就把车拦在路中间，就告诉那些人说：“你们千万不要走啊，前面的桥已经断了。”那司机一看半夜你拦我的车，是不是打劫的，知道吗？越野车司机很怕的。就绕过他冲过去，抓掉下去，抓死了一个，又掉下几个车。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人真的是告诉他们好消息，或者一个告诉他一个坏消息，结果最后终于有人相信下来，一放真的是连忙再把车横过来，把闪光双绳打起来，开始力量越来越大之后呢，后来的司机也停下来，哦，什么事？前面的桥断了，不能再开了。等你车的速度一开，发现断已经来不及了，就掉下去了，就掉下去了。你知道吗？人生就是如此。很多人在错谬当中，已经在贪财贪利当中，已经不可控制了。就像我们今天玩手机一样的，对不对？玩手机上瘾，你已经拦不住他了，怎么拦都拦不住他。好说歹说，他都没有办法了，已经被捆绑了，对不对？所以上个礼拜我在杨家安宁弟兄。安宁弟兄以前是吸过毒，后来戒毒成功的，靠着主的福音。他说他自己跟我们说，他说现在的手机就是以前的电子毒品。跟你讲，以前的毒品，虽然我们鸦片战争哈，很多人吸毒对吧，但是还没有像手机那么捆绑人那么厉害。这个毒品是什么？你认为你正常人都在中毒，但你不知道啊。你说吸毒，当然我不吸，对吧？虽然有很多人吸毒，但我不吸毒，我还是挺好的。但现在这个手机毒品的话呢，哇，变种毒品来得太猛了。现在三四岁孩子开始中毒了，我们不以为然，我们总是接纳他了。没有他还真的不行，没有办法。愉快的中毒，现在的时代越来越险恶。魔鬼撒旦的工作，他没有新的东西，几千年就那几招，但这个几招屡试不爽。为什么？因为他会抓住人的贪念之心，懂了吗？我总是告诉那些弟兄姐妹，不要去炒股票，你这些小散户小个体不要去炒股票。为什么呢？那是你心甘情愿的被钱放在里面的。那些大散，那些大买家，我跟你讲哈，资本大鳄都是抓住人性的贪婪，把你拿捏的准准的，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你舍不得进，你不敢进，他很知道你不敢进。我总是诱饵下来，一定让你进。第一次进你心痒痒，肯定不进，没关系，再来一个诱饵，我知道你的心开始掉嗓子眼来了，把心掉到嗓子眼来了，还是不敢进。我第三招下猛药，你一定进来的，你一定进的，你忍不住的。好，开始让你进， 你说我先下个10000试试，10000赚了我就跑了，我就10000赚了5000块钱我就不做了，你怎么骗不到我吧？人家把你拿捏的准准的，你知道吗？你10000进来，15000你就跑了，你刚跑第二天升到18000了，你还说没关系，咬咬，哎，人家赚我赚5000就满足了，19000了，你又进去了。人家说盈利比踏空啊，踏空比盈利更痛苦，你知道吗？踏空什么意思啊？踏空就是说，哎呀，本来我可以赚50000的，结果我赚了20000就跑了，结果人家坚持赚了16000赚了。我经历过的那年，我不是炒股票，我买那个机票，去美国的机票，我还买了好便宜的，我把我买了，我把林星长老的孩子的票也买了，甚至连那个赵丹牧师的儿子一起都买了的票，哇，真便宜，哇，2000多块钱，太舒服了，去美国。谁知道过几天，平台发送消息，说那个票不是什么原因啊，我忘记了具体说要取消，没有了，哇，没有的话呢，我就不行，赶快想办法找出路，赶快找出路，我就把那票退了，我就买，就买一个虽然不贵，5000多，那2000多赚了5000多的票，总好了，免得到时候更贵买。但林星长老他们说什么呢？没关系，我们就大不了这个票废了。废就废了，反正我们先不管他，到时候再看。他就一直不退，也不改。结果呢，不到，我还努力的各种票买顺利了，不过翻一倍而已，一倍多，反正能走。结果呢，过了20多天，那2000多块钱的票恢复了，可以用。又恢复了，哇，搞得我又痛苦了，我退了，又搞了5000多的票，人家不退的，大不了什么，不要这个钱了，我就重新再买，结果手到这个票恢复了，搞得我心里痛苦啊，割肉啊。我跟你讲哈，踏空比你赚钱更痛苦，抓到你这心态，我跟你讲，那些专家们把你的人性拿得准准的，知道吗？好，终于什么呢？你说感谢我家只有20000，我进50000块钱可以了哈。后来50000进去不过瘾，50000赚了50000，你不要吗？你10000进赚10000的不？把那50000再进，10000终于进去了，哇，赚了10000，20000，爽不爽？那10000进不进？你再不进，10000、20000变成40000，你要不要？你的20000放在银行贬值，对吧？越来越贬值，虽然利息还不够通货膨胀，对不对啊？你说你进不进？进，40万、20万全进，拿捏的准准的。等你40万一进，哒，爆雷了，股市急速下跌。把你前面赚了15天的钱，一天把你什么基本上吞掉了，20万也没有了。再想翻本呢，有50万的人把那10万再拿进来，拨回来，没有钱的人就只能哭了。我跟你讲，这个求主怜悯哈，所以你知道吗？这样一定要注意，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贪婪。人心太贪婪了，没办法，控制不了的，你知道吗？那些人厚黑学的人，把人性捏得很准的人，在利用你的贪心。你不要以为他能够抓住我的心，我跟你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什么？治愈人。你玩那些鬼头聪明，你玩不过那些人，那些专业在玩呢。那些诈骗集团，那些金融大鳄，那些各种的那些专业人士，你玩不过他的。我跟你讲，你不要把你的业余的水平去跟人家专业人士去玩，玩死你，就是这个原因。求主来带领哈，我们看什么呢？有巴兰，你看来了，21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不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看到没有？去了， 坦然无惧了。好，我们不过多讲了。下面呢，二十二节又来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很多人理解不了，对哦，哎呀，牧师啊，你怎么又一会儿 又鼓励我，又批评我，一会儿又责备我，一会儿又说我又可以，又不可以，你是什么意思嘛？我跟你讲，是跟着你的心走的。有时候是站在你的心的角度跟你讲一讲，你很得意，后来你死得很惨。所以呢，你看神就发怒了。我们看哈，神因此发怒，并借着使者和驴子说话拦阻他。这个我们不都看了哈，这个背景从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就是竟然神发怒。那神你让我去的，怎么也发怒呢 ？No， 神的发怒不是是看你的行为外表，是看你的内心。神是对你的贪财之心发怒，神对你的假冒为善的心发怒，神是对你的那些表面的那些做法吗？不是，那些做法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算了。下面什么是你的内心已经出了问题？我们不是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还努力找什么？找理由，找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总之为自己的些做法来开脱，很多掩饰的。你再想想，我们生命中有多少撒谎的东西？以钱为理由撒谎的里面比比皆是，一定是的。特别做生意的人最难呢。你说不赚钱是撒谎，你赚钱赚多了又不行，你有很多诡诈。你再想想，你们找的赵每次拿钱来做理由的有多少是虚谎呢？你自己很明白，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你自己。你骗到了你自己，你一定骗不了神。真是的。你看，我们就不多讲了。结果神什么，让使者把驴子拦住，那个神像子对吧？急急急，把人脚去打他。驴子都说话了，我是你是我主人，我从来以前有过这样的吗？怎么打我呢？神竟然驴子说话了。然后最后他还要去，结果怎么样呢？到了二十八节，对不对？二十八节，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至今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向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是巴兰的眼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什么路上。我们看到什么呢？巴兰对驴子的举动显明他去的决心，他一定拦不住的了。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明知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往错谬上直奔的时候，你拦他拦不住的。无论是男女的感情问题，投资一些不应该投资的项目问题。以前有个弟兄，所谓的弟兄，在我们教会，他做跟我来讲，张牧师，我有个项目很好，我看了半天，给我那个报告，他真的很努力，做了一百多万字的一个东西。他说我要做出一个中国式的米老鼠弹老鸭，他要变成中国动漫的先驱者。我觉得这个思维挺好啊，做中国动漫的先驱，那是十几年前。好像他说他要创出一个卡通人物，是就像美国的米老鼠唐老鸭一样风靡全球。没关系，我外行，我真的不懂，我必须承认我外行，对吧？我看他做的东西呢，这个项目本身我看的我真的不懂，可能成功可能不成功，我不敢说，我也不能说他一定不成功，我说他一定成功我也不能说。我就发现他跟我谈的口吐飞沫的，意气风发谈这个多么厉害的时候，而且跟广州市文化局合作的，当时广州市文化局准备采纳，在广州推出，将来成为广州的那个门户，哇，那么牛厉害。他谈了跟我谈了两个小时，眉飞色舞的谈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懂，我承认我是外行，但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很冷静的，他都讲完了，没有了，我问他一句话，我那我问你一句话，弟兄，如果这个项目最后你没有成功，完全破产了，你会怎么样？他那不可能，牧师，你要为我祝福，怎么能给我泼冷水？我说我没有说你破，一定不说一定不成功。我说万一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成功，你会怎么样？不可能，一定成功。我说那你是上帝吗？上帝如果让你不成功呢？你不能这样说，牧师， 你这样说，你就是在打击我了。我跟你谈的目的是什么？你要为我祷告，让我成功，成功，成功，再成功。我神让你不成功怎么办？那我就死。我你去死吧，你该死了。有时候别人理解不了我，我在现场真的是他站起来了，他不高兴。问你这人麻烦了不？很危险，你拜偶像了不？你病入膏肓了，弟兄啊！他不高兴，拿着那项目走了，不理我了，恨死我了，走了。但走了要命的是什么呢？后来跟了我们一个教会的当时的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就跟他谈，不但谈，那个长老不但高兴，还跟他合作，跟他合作了，说先投资10万，不行就算。我一听说，我连忙找那个长老来，我，你不能这样做，你跟一个拜偶像能合作会有什么下场吗？他说：“哎，张老师，你又多疑了。你老是自作聪明，你不要认为自己聪明。人家这个项目是很好，我也看中，但是我也没说我哎，他比他晃，我不一定要成功。但是我反正呢，跟着他一起做，万一成功呢，就千万亿万富翁了不？那当然，我也不能否定你是兼职长老，我是全职牧师就不能做。你要做我也能，但是我只说，好项目你可以投资，但你跟一个拜偶像的人同工，你很麻烦的不？”他说不用怕，没关系。后来我就跟他谈，他就跟我说嘛，你放心，你提醒我是对的，我只是用10万块钱试一试，如果12万块钱不行，我就会撤出来。我那可以，你愿意玩10万块钱就玩一玩，没走，但你要刹住车哈，不要10万、20万、30万、40万的追加哈。你能保证吗？他说这个你怕帮我监督我，我就拿10万块钱出来。哦，还好，你能拿10万块钱玩一玩，对吧？亏了没有任何怨言，对不对？他说是的，那就可以，那不我就不行了，因为我没钱。我亏2万我就受不了了，对吧？那你亏10万没问题，好，那我就陪你玩嘛。后来他真的就投资了10万进去，谁知道还没到10万块钱没有，在不到3个月，他来找我说，那个小子骗我，我给了他2万，他没有做成项目，现在又给他4万，已经投到了6万、8万，我发现他不诚实。他讲的是、我没经历过的，因为这个是他过程，我是不参与的。我那当然了，这个人本来就不诚实啊！我就跟你讲的，他这个拜偶像的，自称为基督徒，我已经怀疑他的信仰了。那我也不能说什么，大兄，你要跟他合作，这个弟兄也告诉我跟他合作了，那我也没有说坚决反对，你知道吗？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们闹到什么程度？不可开交，不开交，后来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就两个人面对面谈话已经不行了，但这个弟兄又把那个欠余的钱要讨回来。后来没有办法，又会把他叫到我们的那个一个组织崇拜之后，把他叫到一个房间，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已经两个人不能面对了，见面就会打起来了。后来感谢主，什么最后处理完了，最后那个弟兄把他还没有花的那些钱也退回一部分给他，最后这个弟兄呢就亏了有7、8万，讨回了2万多，趁早收手就走了。从此那个必须要成功的那个弟兄，从此到目前为止在我的生命中暂时消失了，去哪了我也不知道，那从此不在我们教会了，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已经什么，有时候你拦住不了他了，没关系，你要死死的清楚的活活的明明白白，没有关系。上帝，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他会保守你的，他会看顾你的，他会修炼你。但是不信主的人就会走向灭亡，你只能走向灭亡，你没招的。我们求主来带领。好，我们来看下面，我们跟你讲，神借着驴和使者说话，表明神不喜悦他去，很清楚，对不对？这个很清楚了，神还是不喜悦他去的。然后呢，巴兰表面上认罪，来了，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看看第34节，巴兰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他真的不知道吗？驴子都能说话了，你觉得正常吗？啊？你回家，你家狗跟你说话，你不吓死你啊？啊？我们家有个朵朵，对吧？因为朵朵说：“喂，牧师回来了，谁啊？”那我惨了，我要赶快反省，我自己有问题了。 上帝要借着驴，小兔子对我说什么话？有时候你，他说什么？他说我有罪了，真的吗？你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真的不知道吗？神说你不可去，什么？也不可咒诅，你不可以同他们去，他不知道吗？神当时跟你说得很清楚啊，怎么你不知道呢？你若不喜欢去，我去我就转回呗，好像好勉强啊，好可怜啊，好委屈啊，上帝啊，你实在不给我发财的机会，我就不发财呗，但是从此我过悲惨的生活都是你的责任。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干这种事啊？经常干这种事啊，你坏了我的好事，你知道吗？你阻拦我的发财梦，甚至有的人不说我想节约钱不行吗？我想省点钱不行吗？我吃人省自己的行不行啊？都不行，都是诡诈的，因为你没有诚实，你所做的事情是不诚实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赚边不该赚的钱是虚幻的，省不该省的钱也是虚假的，一定要记得，有些东西人会很会投机取巧，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中国人一定要注意，我们做一个中国的人一定要注意，我们太喜欢投机取巧了，我们太喜欢占别人的便宜了。有时候呢，你该花的钱你不花，该奉献钱的不奉献，你该施舍的不施舍，你该帮助你不帮助人，你都是虚假的。求主带领。他好像那个，我这边用了几个词啊，他表面上认罪，我加什么也表什么什么。也委屈，也明知什么顾问，并自欺什么欺人的表达自己可以不去，好多委屈，你可以听出来的。弟兄姐妹，做圣经辅导一定要懂得用真理看透人心。圣经说的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人却看透不了他，真理一定能够刺透人心的，一定要用心去明白。好，我们来看看下面，把神再次任命他与那些使臣同聚，并与巴勒同伙。你看第三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当然巴勒迎接他，一直到第多少节？第三十九节，巴兰和巴勒同行。用中文当然不是的，八是兄弟啊，这个是巧合哈。那个我如果中文来说叫八是兄弟，巴兰和巴勒，人家说姓巴的是吧？一个叫哥哥叫巴兰，弟弟叫巴勒，啊不是哈，这纯属偶然。但是呢，就是说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湖所，就开始了堕落。当然我不多讲了，后来你说很感谢主啊，巴兰最后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哦，他我就不看下面经文，就是他其实是祝福以色列人，对不对？祝福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那不是巴兰的贡献哈，上帝掌管他的心，上帝掌管一切，我不多讲了，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好，等会我要看什么？我们来看什么呢？巴兰啊，来看第二部分了。巴兰为利往错谬里直奔，好像显明没有那么厉害。巴兰虽然邪恶，虽然贪财，虽然不断的堕落，但是至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故事到此结束吧。甚至你后面看到的挺好的，每次巴兰要都到就是祝福以色列人，巴兰就很不高兴，又换一个地方，又换一个地方，还是祝福，对吧？没有问题啊，很平和的就过去了，我们好像生活也继续啊，你的家庭还在活得很滋润的感觉啊，你的生活没有改变啊，你亏损就亏损20万，你咬牙了呗，把牙齿掉的牙齿吞进去算了呗，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你最痛苦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快乐也与人无干，懂了吗？你不需要装假，人不需要，你要在至少在神面前敞开你自己。你翻的跌倒了，不能说感谢主啊，主看过我了，主眷顾我了。是的，但是你要有属灵的反省， 不要在那里唱赞歌。犯罪的人，正在危机中的人，有什么资格在那里？你不要感恩而已，你一定是感恩，永远没有错，但你需要说光求神光照你的罪，你那些地方需要悔改。弟兄姐妹，我现在有些基督徒会犯另外一种错误，感谢主啦，主带领我的啦，我什么什么，虽然我现在怎么样，我都可以的啦。拿倒吧你，你真心有悔改吗？你真的有认罪吗？你不认罪，你会往巴兰的错谬里再跑的，我跟你讲。好，我们下面看巴兰为例往错谬里直奔的下一个阶段，他就你才知道他真是一个假先知，是个该死的先知。那请经文打出来，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五节，那跳过三章，跳过其实二十三二十四，就是神保守控制他的嘴说祝福的话，我们跳过来了。结果巴兰没有悔改，他不可能悔改，因为他假先知，怎么知道？请看民数记这三个经文来看哈，来来，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示亭，百姓与摩亚女子兴起淫乱。以色列人与巴利比亚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由于巴利比亚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这个事件是二十五章记载，对不对？结果以色列的男人被摩亚人巴勒，被他跟米甸人合作引诱以色列男人跟外邦的女子通婚，然后这些女人们引诱他们的以色列男人去拜他们的偶像。神发怒击杀以色列人，这个我们不看具体的事件，这个里面经文你要继续去看。来来看下面的经文，来看，好，我们看把第八节跳过去，第八节跳过来看十六节。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是巴兰干的呢？来，这些妇女这是三十一章，跳过了六章，跳过五章，告诉我们原来这些人犯罪就是巴兰给巴勒出了坏的主意，然后在以色列当中又假先知扮演在以色列民中的一个先知的身份，引诱了以色列的男人跟外邦女子所谓的奸淫淫乱通婚，导致了以色列的偶像崇拜，使得神不得不最后灭掉当时的以色列很多人被杀。哇，这个我现在警告弟兄姐妹，你现在还在路上，趁早悔改，不然你会死得更惨。如果你意识到你内心那种很多错误的东西已经偏离，你不要轻描淡写的讲你自己的痛苦，你给别人带来的麻烦，你在神面前的亏欠已经很厉害了，哪有那么轻描淡写的认罪的？尤其你已经给你的个人、给你的家庭、给你的教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一些麻烦跟痛苦的时候，不要轻描淡写。你什么？你就是让我们看来。当然，待会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等会我就不来回到这个经文了，我就不用回来说。后来到了第八节，这里其实后来补叙第八节，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东、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亚的孩子，什么在这里死掉了哈。我这个第八节我们不去看了，第八节告诉我们杀了巴兰，杀了巴兰，我们能够明白把他的儿子巴兰给杀了。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所以大家要知道，原来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的一到五节发生的故事，但那一章整个看到神后来让什么，就让以色列人拿起刀来 杀掉了自己的同胞当中那些犯罪作恶的人，带来的一场极大的震动。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好，你看神，你看到没有？我们来看这里就是什么呢？第一，因巴兰的计谋，以色列人与摩亚女子行淫。第二，以色列人与巴利比亚联合起来，带来神的愤怒。这个是客观的，我们很快要。巴利，以色列人与巴利比亚联合带来神的愤怒，他跟摩亚的偶像，跟米甸的偶像同流合污，带来极大的危机。然后最后我们就看来了，有我们这个就结束了哈。这个呢，我们说巴兰的错谬在，我跟你讲哈，很多人会只看后来的后果，一般人只看巴兰后来什么引诱以色列人跟我娶了摩亚女子行淫，这个是罪恶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你要看真正的巴兰最大的危机什么呢？他的错谬是在前面的，前面的危错谬必然带来后面的错谬。千万我们很容易只看结果，只看那个事情本身的后果很严重，这也不是假的。但是很多人只看那个，我们没有看到人的内心世界的堕落败坏。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只是看中那个表面的东西。我们来看，我们就这点我们就不看了哈，快点哈。巴兰被以色列的战士所杀，就巴兰最后就被什么，被他的同胞腓尼哈所带领的一些勇敢的人就把巴兰给杀了，把巴兰给杀了。上帝，当然巴兰要 等待将来永活的刑罚，只是肉身也被杀，等候将来神永恒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下面就开始了，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预备起。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矮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不义之外的，这是定义，这是彼得后书对巴兰的评价。巴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一定要记得，这是圣经的定性，不是我的定性，不是我在这里跟巴兰做一个我的解经上的那个灵异解经，我来给你们定，给巴兰定一个罪，我没有资格的，对吧？前面讲的撒旦，米迦勒都没有定罪撒旦，说主责罪罪之你吧，对吧？前面我们看到主罪之你吧，我更没有资格定巴兰的罪。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他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的代表，这一定要记得哈，这是圣经对他本身的总结，这个不是我的评价。第二，预备起。然而有几件事，看到没有？这里边启示录更有权威了吧？其实指出巴兰犯了什么错误，就是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什么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的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看到没有？这是巴勒教导，巴兰教导巴勒的，我不是乱说话哈，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巴兰教导巴勒，巴勒摩亚人出诡计，让那些女子把摩亚的最漂亮的女子组成一个团队，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反正勾引以色列男人。巴兰在以色列当中推波助澜，甚至是不是有没有做什么？有没有做拉皮条的人物？我不知道，反正巴兰跟巴勒互相支持，巴兰教导巴勒，因为巴勒给巴兰太多的财物了。超过满屋的经营，超过满屋的经营，所以让以色列人陷在了两个罪，一个是吃祭偶像之物，还有呢行奸淫的事。这就是巴兰所带来的危机，我们必须要把整本圣经看一看，不要随便的断章取义。神对巴兰的评价，有彼得使徒彼得对他的评价，以及使徒约翰对他做了一个盖棺定论，提醒我们 众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人都死了很多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讲，我刚刚跟你讲的巴兰的心路历程跟我们一不一样啊？你再反省一下，我们都有的。你基督徒也好，你非信徒不用说了哈，如果信主的人只要你贪财了，你马上就来了，你的心路历程一模一样，你知道吗？甚至有时比巴兰还厉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最后呢，来到我们应用什么呢？我们怎么办？我们要谨防违逆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几点应用？第一应用，我还是回到这根本呢，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弟兄姐妹，很多外表到时候不好收拾，是因为不是那个事情本身不好收拾，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偏向贪财之心，我们已经心已经被我们的肉体所控制，开始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某些我们不应该追求东西，所以我们就病入膏肓。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懂得从内在反省，求神的话语来关照我们。来一起来读，预备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已有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问题一定要回到心里面去省察，不要就事论事。我肯定，我跟你讲，我们自己常常讲，我们做中国人的圣经辅导，中国人被圣经辅导最难在哪里呢？他都是避重就轻的，他不敢坦，西方人现在来说他敢坦诚讲自己的失败就失败了，直面惨淡的人性。但中国人往往是什么呢？哇，你会做辅导会很难，有时候你给他辅导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拐弯抹角的讲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面，也透露一点点对自己不利的消息，一点点给你，让你不要把我看得太糟糕。很难，我们不敢赤裸敞开。你说我可以骗得了人，我宁愿骗得了人，我知道骗不了神，反正神这么搞死我就算了，我至少不在人面前不能给你搞，让你搞死我。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很诡诈，所以一定要什么？第一要保守我们的心，你要想不要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必须保守自己心，把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你要解决你的贪心的问题，贪念世俗的问题，兄弟们，贪念世俗，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我们看第二个，要谨防贪财之心，这个是我们在末世，今年2005年哈，我们是第三个礼拜，很快过春节了。你要避免贪财之心，请读这两段经文，来预备起。有的弟兄们说我没有贪财，我就是多赚一点嘛，多赚一点就是贪财。我讲的是非法的，或者是你本来不应该做的，或者是你只要是违背你本来的职守的，懂了吗？比如说我是牧师，我跟你讲，我经常遇到什么试探呢？有一个姊妹来我家，或者我去他的办公室，他给我一张卡，说牧师这张卡呢，你去消费。我消费，我没有钱的不，我不要这张卡，没有关系，你不用花钱的，这里面所有的消费你只管消费，然后呢你不用出钱，有那么好事？而且呢你消费的这个卡里钱还会增加的，哦，那么好，反积分的，返利的，哎，那么好。但问题我没花钱又返利，哇，这个比耶稣还厉害 啊，耶稣他比耶稣好好像啊。如果你不小心，这个比耶稣好哦，我信耶稣，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不用工作就能够赚钱哦，还消费还能赚钱哦，这个太美了。后来他说，牧师你只管去消费，你消费越多你卡里的钱更多。我说姐妹谢谢你，我不要，我不要，不正常，无论这个卡什么原因，别人帮我出钱我也不愿意，懂了吗？我说谢谢你，我立刻把话还回去了。No， 这是来自撒旦借着 我不是说姊妹是撒旦，撒旦借着姊妹对我的诱惑。对不起，我是一个牧师，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钱我不能要，这卡我不能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么好的事，我不要，我们不能要这些东西。千万要小心，弟兄姐妹，每个人贪财之心的那个门路不一样，可能对一些人来说这不算贪财感觉，但是对你一个牧师就是贪财的表现，懂了吗？可能对一个不信徒来说不是贪财的表现，对你基督徒来说就是个贪财的表现。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敏感，敏感什么？对你的心敏感，对你的内心世界要敏感，对你内心的贪财之心要敏感。我们看第三个、第四个，要定睛在神的话语上，绝不动摇。喂，神说是就是，我们也看来一起来读哈，这个经文很注意。来，我们先读，预备起。弟兄姐妹，神说是真的话一旦出来，你不要去打折哈，不要再去啰嗦哈。哎，神这句话我不爱听，你能不能再给我句爱听说的话？你下面就把好像不爱听说的话你拒绝了，下面说给你爱听的话，未必是好事，那是你败坏了，你去吧，去死吧。真的话就是这样说的，但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听，知道吗？那面前就是坑，就是陷阱，你就要往里跳。但你的责任是什么？你是看守者，你告诉他就好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你是守望者。以赛亚是当时的以色列中守望者，神让以赛亚去告诉以色列，他不听，他灭亡与你无关。但如果你没告诉他，他们灭亡了，是要讨你他丧命的罪，懂了吗？所以基督徒来说，你有责任告诉你身边的人，这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你自己不能做，也要告诉别人你不能做。他，你告诉他了，他还做，感谢主，你存着无愧的良心。但你不告诉他，他做了，他亏损了，你也要亏损。你说我告诉他，他反感我，最后呢攻击我怎么办呢？神会纪念你，弟兄姐妹，不要怕，只要信，只要跟随主，千万不在乎别人对你的态度。除非你不是因为关乎真理的原则问题，那你要尽量的要与人和睦，对吧？因为真理的缘故，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要敢于接受别人对你的挑战。好，我们最后一点，好，我们来看哈，来，我们第二句话，我们要为什么要坚定我们的来预备起，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神说你不可去，也不可去咒诅门徒的以色列民，这话清不清楚？为什么还要神对你说什么话？还要神对你说什么？神已经 说过了，你为什么还要听一次？神啊，你再跟我说一次，我想再听一个，能不能还有另外一条路？能不能有点弹性？上帝，你说的怎么那么绝对呢？能不能够给我一点点的软弱的一个思考呢？你体恤我们一下好不好啊？你知道我家上有老下有小，知道吗？最近呢，我的经济有困难，知道吗？我就稍微骗一点点，没关系吧？我贪一点点钱财是有需要的，我真的需要。我跟你讲，神，你能不能够再跟我说什么话，让我能够，中国人说的，另辟一个途径，开恩给我另外一个机会。我跟你讲啊，人太诡诈了。只要你的心陷入贪财之心的时候，你发现你基督徒的生命没有荣美了，都是自私，都是贪婪，都是明知保身，都是不管别人死活，唯利是图。 无论是牧师、医生、律师、警察、公务员，都是一样。一切向前看，人人做老板，这个国家一定是完蛋的。所以以前我在哪里编说老板，对对，我不是老板，我是牧师，把身份亮出来，我不做生意的，对吧？我说到哪里编叫老板，我从来告诉你我不是老板，真的不是老板，别人叫你老板很开心，穷得一塌糊涂也是老板，喜滋滋的，痛并快乐着，叫别人还叫我老板，我一辈子做老板没做得了，你称我老板我挺开心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句话，哎，这个关键哈，为什么呀？该隐就犯这个巴兰就这个错误，来预备起，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看到没有？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为什么你要加出很多话语来？你为自己，你看我们这个有些地方很奇怪的狡辩呐、啊！神说三句话，他讲了两个小时，让你明白我是有道理的。其实上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可以去，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么清楚。哎，牧师，你知道吗？我不是贪心哦，我真的不是贪心哦。但是，哇，后边大部头的内容出来了。言为心声，不说还好，越说越愚昧，越说越显出你的贪心。人就是这样的，很可怜呢、啊。牧师啊，我还是很想跟你告别的，但是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没有意见，但是我没有意见。我从来对你没有意见，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你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跟你告别一声？我不用。别人劝他，你跟牧师打个电话告别一声，不用。我没有得罪他，我没有伤害他，我反正我走了。那你走能不能跟牧师说一下为什么呢？不用，我没有，我对他没有意见，我走了。然后牧师，你打电话给他，一定要打电话给他。坦白讲，我有时打，有时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打了也没用，因为他的心已经是这样的了，等候时间。给对方时间，给自己时间。如果真的你有错，再打；如果你没有错，他只是在抵挡一些东西，那让他自己去面对。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组里面看看，等候神的时间。有时候在情绪上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看看，继续给自己一个反省的机会。因为有些东西，他的行动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他的态度已经表现出了他的立场。所以有时候你不需要去非要做什么，也非要不做什么。乃是祈求圣灵的工作。好，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到这里，什么呢？要求主来带领什么呢？下次我会讲什么？这是在定睛在神的话，一定要清楚，神的话语是就是。但神的话语说是，你说不是，你会找出很多的理由，写出很多的文章来辩解你的自私的心。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正确引用神的话语。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围着我们今天所做的东西，真的你要被震撼掉。怎么震撼掉呢？就上帝的话语从来不是指我们的表面，一定要带弟兄姐妹敢于面对神的内心。一个释经学的讲道必须要冲击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在这里不痛不痒的，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的，讲的道好我就评价好一点，讲的不好我就无所谓，能够跟牧师指出他一点问题也挺好，实在不行免得得罪他，我也可以不讲，反正也不关我的事情。这不是一个真正来聆听神话语的一个机会。我们敢于让神的话语来刺入我们内心，来直面我们惨淡的人生，来敢于在神的面前悔改。神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耶稣以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只要我们懂得明白神的恩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今天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了主你话语的奇妙。主啊，你的话语真的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比一些两刃的剑更快更锋利，甚至能够把我们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我们心中主意跟思念都能刺入，都能剖开。主啊，让我们赤裸敞开来你的面前。主啊，你借着假先知巴兰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蓝图，一个轨迹，让我们看到了人心的诡诈， 会出现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是上帝却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你给巴兰有明确的教训，也有明确的阻拦，但是巴兰忍人，贪财之心在他里面引诱他，控制他，他开始去不断的去走向邪恶。所以一个人的堕落败坏是从心开始的，然后我们的行为的败坏就是一点都不奇怪，最后走向灭亡也是理所当然，对吧？求你让我们看到巴兰的心如历程，你用你的话语向我们展开，也让我们明白主，我们一旦违逆他这个一个贪财之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引诱离了真道，我们就开始做很多上帝所不许的事情，既害了自己，也害了我们身边的人，既自欺，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关照我们，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承认在这世界上金钱财力对我们的引诱是随时随地的，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主你却让我们靠着主来胜过这些罪恶，靠着你自己的真理，靠着你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透过你的圣道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罪。主啊，也反省我们常常在我们内心世界的那个诡诈，那种在人面前所讲出的冠冕堂皇的话语都要被破除掉，好让我们能够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贪财之心，悔改我们一切所不应该有的财力的想法，好让我们以神给我们的为满足，还能够在主里边平安尽前的度日。谢谢你，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接着这个春节将要来临的这个阶段，让我们更要保守我们的心，要避免不应该有的投机取巧的心，投机取巧的心态，保守我们不再去中了魔鬼的诡计，跟随虚假的异端的教训，让我们因为贪财贪利而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求你帮助我们，恩膏我们，圣灵关照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